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与伊朗之间达成核协议的机会，他说不到一半，但是机会仍然存在。拜登星期六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中东论坛上重申，白宫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取核武器。他说在这一点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拜登强调说，目前伊朗在谈判当中展示出了一些的弹性，因为他说西方国家就伊朗核项目实施的制裁已经给伊朗的经济造成了显著的损害。不过他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推动的新的制裁措施将是他说最糟糕的情况。拜登说，那样的话同伊朗之间谈判的筹码就会更少。伊朗和来自五常加一，就是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的外交官员，在11月24号最后期限之后，将核谈判的期限又延长了7个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同伊朗之间达成外交协议，就可以对伊朗的核项目进行可核查的限制，因此是确保以色列和中东地区永远不受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所构成威胁的，他说最佳的一个办法。美国长期以来指责伊朗方面寻求制造核武器，对此伊朗不断否认，并且表示发展核项目仅仅是为了民用能源的和平用途。美国各地继续爆发抗议白人警察打死未持武器的黑人男子而不被大陪审团起诉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包括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和西雅图等等大城市，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很多示威人士都躺在一些大型商店的门前的地上，阻塞交通要道，举行他们所称的静躺方式的抗议。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伯克利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一些蒙面的示威者同警方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还捣毁了一家商店的橱窗进行抢劫。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要解决他所称的警方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慢慢激化的互不信任感。最新一轮的抗议始于上个星期三，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今年7月将黑人嫌疑犯加纳扼喉致死的白人警察。现场拍下的录像显示，一名警察把当时43岁、有6个孩子的父亲加纳按倒在地上，并且还可以听到加纳说：“我喘不上气来。”就在这之前不久，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引发了全美各地的抗议活动。朝鲜在星期天的时候否认对索尼影业电脑系统发动毁灭性的黑客攻击负责，尽管没有各方面正式指控这个斯大林式的国家是幕后的黑手。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文章说，这次黑客的袭击可能是支持朝鲜的人做的。平壤指责韩国散布有关这次黑客袭击的虚假谣言。以上就是几则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Oh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她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她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她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 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是接近的意思 ，comfort 表示舒服 ，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他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啊？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it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Howard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得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
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的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地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的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的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是几则国际新闻。 朝鲜方面在星期天否认了由官方对索尼影业电脑系统发动毁灭性的黑客袭击行为。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正式指控朝鲜是那一次网络袭击的幕后黑手。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文章说，那次黑客袭击行为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所为。朝中社的文章说，一个叫做和平卫士的在此之前并不为外界所知的黑客帮伙便是一个类似的团体，就是一个支持朝鲜方面的团体。这个团伙已经声称对那次针对索尼影业电脑系统的黑客袭击负责。平壤方面指责韩国散布了有关这次黑客袭击是由朝鲜方面发动的这一他们说虚假谣言。索尼公司、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都在对这一次攻击网络攻击进行调查，并且表示目前将那次网络袭击归咎于任何一方都还为时过早。索尼影业目前正准备发行一部叫做《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电影，片中讲述了中央情报局要求准备采访金正恩的两名记者前去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么一个故事。平壤方面强烈谴责这部电影是平壤说恐怖和战争行为。这部电影预计将在圣诞节的当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里面上映。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由于在2009年间密谋袭击纽约地铁而被美国通缉的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德南·舒凯里朱马赫被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了。军方表示，在星期六上午的时候，巴基斯坦的军方袭击了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附近的南瓦季里斯坦的舒凯里朱马赫所在的营地，并且将他击毙。他的两名同伙也在同一次袭击中被击毙。军方官员表示，还有另外五名激进分子在那次袭击当中被捕。舒凯里朱马赫最近从北瓦季里斯坦的部落地区逃到了南瓦季里斯坦，以躲避军方在今年六月份发起的针对激进分子营地的军事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在沙特阿拉伯出生的舒凯里朱马赫列在头号通缉犯的名单上，并且悬赏$500万捉拿他。美国的检察官表示，舒凯里朱马赫曾经计划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毁纽约的地铁系统。索马里的议会投票通过对总理艾哈迈德的不信任案，艾哈迈德成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位被索马里议会投票革职的总理。星期六的这一不信任案投票是总理艾哈迈德还有索马里的总统马哈茂德在议会改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结果。艾哈迈德得到了80张支持票，还有153张不信任票。索马里的总统马哈茂德对这一投票结果表示欢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索马里向着民主方向迈进的一步。马哈茂德总统去年在前任总理因类似的内阁人选矛盾而被革职之后，任命艾哈迈德出任总理。目前索马里的总统有30天的时间提名新一任总理，然后这名被提任的总理将负责组建新一任内阁。分析人士表示，索马里的民众对于政府无法给这个长期陷入困境的国家带来稳定而感到失望。新的索马里联邦政府成立于2012年。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落幕，国民党蓝营惨败，六都痛失五都，民进党绿营和独立派大有斩获。有分析说，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公投，海峡对岸红色阵营在香港的棋局吓掉了国民党蓝营的选票。那么台湾变天将如何左右两岸三地的未来？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台湾呢，台湾岛呢也就是2000多万人口，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的这次选举，为什么被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让全世界都在观看他，那么同时呢也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惨败呢感到这么的遗憾呢？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出评论。
好好，我是这样看，这个首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居民，虽然在1949年。曾经我们在这个建国共同纲领承诺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普选产生，但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代表选代表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最基层的这个人大代表是由这个选民选出以外，其他都是由这个下一层的代表选上一层的代表，啊，这也只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个人民代表其实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么这个选举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普选。那么实际上今年这个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所有问题的纠结可能都在选票上。那么当然问题还是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开始，啊，实际上这个纠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就写过文章，我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一国两制这个是本来是中共针对台湾，针对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框架。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做给台湾看的这么一个橱窗，这么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经营了这么十几年17年，现在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和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现在我不幸而言重，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现在对这个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而且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这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这个震撼力啊，大家一想这个香港现在的现状，那马上就想到，那如果说这个像国民党这样 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亲大陆的，那未来很可能我们也要变成香港人，变成香港人这样的境遇。那这个显然是台湾作为他一个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地区，我觉得他们显然台湾的老百姓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该很好的这个认真的来检讨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举措。
嗯，
就是因为这些人或者这些个比如港澳办系统，他们这一套的做法，这套强硬的这种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那么这个当然也涉及到两个系统，比如港澳办系统和台湾系统，台办系统，这两个系统他们显然自己在互相拆对方的台，等于是这种情况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和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次选举让这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强烈的这个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热情？
第一个是台湾是整个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民主的先行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民主不适于中国的文化。
嗯哼，
现在和平先生的音频有一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您谈的香港的这种因素以外，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台湾的经济状况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看这个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的人气很高，但是这几年坐下来，这个他现在是，不但是他本人的人气不行，这国民党的治理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的现状，台湾的政治的现状，以及呢，这个国民党和大陆走的过际，这些呢，可能都给这个台湾的居民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而且呢，这个国民党它作为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应该说它在这个，在政治上很有经验，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往往是在台上的这一党，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他们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批评指摘，他们每做的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举措的失当，都会成为他们这个选举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这马英九上台到现在，他积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在这一次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相对来看啊，相比来看，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其实他们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起的政党，但是他们在这个政治运作方面，他们其实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比较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今天，这个选民不再情绪化，他们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竞选的政党能够开出选民所需要的这些个承诺，那他就有可能当选。所以呢这方面来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柯文哲这个当选，他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在过去就是非蓝即绿这么一种思维，但是现在新生代起来了，现在就在互联网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来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候柯文哲这种 超越蓝绿的这种政治理念提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欣赏，就会去投他的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其实新生代和原来的他们的前辈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代际的冲突，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代沟在发展。现在呢，年轻人开始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发声了。
是，
这点我在香港问题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谁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现在看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国民党有这个情况，中共有这个情况，香港的局面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是啊，和平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国民党今后两年的执政，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这种地位，他的职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来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国民党大霸了，就是这个台湾变天了。但事实上呢，台湾是两党轮流的政治，已经开始趋向成熟。因为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民进党的人才储备、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是没办法跟国民党能够比的。尤其是陈水扁事情出现以后，民进党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民意的基础也丧失，这个执政的资源啊也丧失了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这个理念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国民党作为台湾的一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政党来讲呢，它的资源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还完全消失，而是两党的这个政治实力开始接近。那么这样一种接近的好处，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的，人们在未来选举的时候就更容易是选择一个这个执行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执行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两党不完全是对立的啊，他们两党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要受制于台湾的法律框架，也要受制于这个民意，也要受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投票显示出来，民众对国民党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来做出了这个不认同这是非常明显的，也在台湾的政治前途这个继续这个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如果香港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民进党再也不是十几年以前的民进党，更不是李登辉时候挑不起这个族裔冲突挑不起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民进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他们，我的理解和我的分析和我的预测，他们也不会在两岸政策方面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两岸关系的经贸的这个合作，对于台湾来讲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有益的，只是说这个经贸里面不要包含到太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尤其是能够牵制压抑或者这种样这个台湾往一国两制方向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也会试图来调和两岸关系，那么国民党通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也会在民进党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通过这一次的惨案会做出更多的检讨。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如果台湾下一次总统这个选举失败了，那么他们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而民进党无论是现在柯文哲他是上街买菜也好，还是他演讲内容多么感人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林佳龙表现去比这个胡志强更有亲情的力量也好，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他们为了犯错误是可以预期的，他们为了遭到批评也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执政者不断的受到质疑，不断的受到批评，而且他们民意度不会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回来的，而不是说他完全就失败，他不是在跟共产党一 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是在一等法律、一等成熟的民主政治之下的一等和平的选举。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在培养民进党，让民进党的实力比较接近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不会因此这个完全一挂头地。我觉得总统选举啊，未来挑选谁作为这个候选人，国民党还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官僚，是不是那么老生在在，而是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活力出来，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这一次的朱立伦，大家都认为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总统人选啊，总统候选人选，但是他这一次输的啊，这个赢得那么难看，因为他的票数那么低啊，这个赢的这个距离很短。那么台湾的这个林胜文通过这一次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啊，我选不了台湾台北市长，我可以选这个台湾总统啊，或者是郝龙斌会不会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个吴正义会不会出来？这对于国民党来讲，未来挑选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吧，他输掉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这样，即算是这样，我认为啊，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民进党的上台是非常有利于培养两个这个政党比较实力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使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理性，并不是过于依赖，也不是像国民党啊，像李登辉时期那么对抗的一等关系。所以我觉得来整体来讲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辽宁常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您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谈到这次的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博弈呢，它的这个结果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共产党它会不会从台湾的这个比较文明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博弈之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这个启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从历史上接受什么教训，所以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个王朝这更迭的这种周期率，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民国，应该说是没有皇帝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党天下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且呢，它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就是说，一个团体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也是在消灭竞争，这个国民党当年也是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这个竞争对手。共产党上台以后，他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和可能的对他们权力形成挑战的这些个政治力量。这种就是说独占性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无竞争状态。就是无竞争状态其实会削弱自己，就像人如果说你每天和别人在竞赛，那你可能始终是斗志昂扬，你随时要总结自己的缺点，总结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去竞争。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竞争对手，或者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了以后，你一个人跑，你越跑状态越差，最后跑得一身是病。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无竞争状态其实对于那个独占者来讲其实是他的一个政治灾难，而且他把这个所有的他可能的这种革新的机会，这个延长寿命的机会，他都一次性的独占性的消费掉了。这种消费呢，就是最后导致自己没有任何资源了，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一旦崩盘，它就变成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前苏联的 苏共，他就是这个情况。你现在再想让他通过选战再起来很难。
是。
所以呢，现在呢越是怕，他就越不敢这个放开和这个放开和别人来竞争，他就越要独占。那么这个现在就变成全部变成一个保政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一旦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失控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教训，吸取这样的教训，现在很难预期。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中共每次都在给国民党帮倒忙。96年和这个00年，中共的军演在台海的军演，最后就造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是。
所以这个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中共他在香港的这些作为，最后等于又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派你支持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的台商回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点用，但是呢这个用处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对于台商来讲，其实只有维持两岸现在这样的状况，他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一旦变成这个统一了，其实台商的地位就没有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推动大量的台商回去投票，他们也是希望不统不独的。谢谢。
好，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您好，我是这样看的，国民党败了两次啊，一次是被共产党用枪杆子打败的，这一次是被台湾人用选票打败的。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次选举呢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地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几位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人士在那跃跃欲试，有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这种感觉。尽管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现在要求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您认为国民党内这个领导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领导层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失败了以后，政党领导人当然就要为此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的分歧，他内部的纷争，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胜利了，大家忽视了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是非常严重，啊，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毕竟在民主的时期还是比较短的，即算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这是法国，这个政党内部产生纷争，而且是这种纷争，公开出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等正常的一等形态。那么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当然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它时间长，包袱重啊，内部的这个社员很多元老现在已经非常老了，但是元老所遗留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影响或者他们对政治的干扰，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连战，对吧？他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名誉主席，也当过国民党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官员。那么他因为过于的这个向中共献媚，过于的这个表现出依赖中国大陆的一等作风，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票房毒药。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追踪香港战中最新动态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